篇的128篇。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打开圣经的中间就是诗篇。在128篇，我们会用这段经文来宣讲，来祝福这个蒙福的人、蒙福的家、蒙福的教会。大家都找到了哈，我们用习音的方式，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诗篇128篇1节：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阿们。如果你是个单身，你想有怎样一个人生？你有什么样的梦？什么样的价值？是你的学业、你的成就、金钱、名誉，还是权力？或许你对自己说，我应该娶一个妻子，或者嫁一个男子，毕竟生养众多是人之常情。如果你已经成了家，请问你想你的家成为什么样一个家？令人羡慕的，太太不光漂亮贤惠，不出门在家里就能挣钱，下了班了以后有佳肴为你预备。你当然你也希望跟他生很多的孩子，希望孩子每一个长大以后都有出息，让左邻右舍都羡慕。毕竟今天是父亲节。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么一定对属灵的这个大家庭，就是基督的教会，有一定的想法。你想你的教会，你归属的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只是满足你个人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吗？是一个你方便就出席，繁忙就缺席的一个社交场所吗？当然教会有社交的功能，还是一个你既有收获又能付出的大家，是一个属灵繁荣昌盛的地方，是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委身与上帝的这个家。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深信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教会，都能从诗篇的122篇得到一个人生理想的秘诀。诗人给我们什么秘诀？在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秘诀？我们读过6节的经文，有一个词出现了什么？至少有4次，是不是福字？英文翻译就是 blessed， 或者 blessedness。 中国人很喜欢福字，所以这里头第1节里头有福，2节翻成享福，4节翻成什么？蒙福，最后呢是赐福。你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福这个词在圣经里头非常的丰富。我记得我在这个教会11年前讲第一篇道的时候，一个布道就叫福乐的人生，别人可能忘记了，我自己还记得。比如说喜乐、满足、快乐、昌盛，这个都是跟 blessedness， 跟这个蒙福是有关的，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有一个人举手说你不要福的人举一下手，大概不敢举的哈，你都是要福气的，是不是？中国春节的时候人们都道德来表明说福到你家。但是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还想要这个福气，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个苦难的世界，公义和恩典还没有完全的临到，我们还没有到家呢，就是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呢。所以我敢断言，在此坐的每一个人，你一定想想在你的生活中有遗憾、有悲伤、有眼泪、有痛苦，甚至你现在难以表达，或者你根本没有察觉。除此之外，再往周外来看的时候，我每天的新闻里都有很多令人不安、沮丧、悲哀的消息，不是吗？在6一儿童节刚过的8天，大陆的贵州省毕节市4名留守的儿童在家里以泪水结束他们的生命，自杀了。媒体有更多的报道，大的不过13岁，小的不过5岁，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另外，你在美国可能在星期3看到一则消息，就是周三的晚上，南卡 Charleston 有一间黑人的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教会，当年 Martin Luther King 的时候去过那个教会讲道。就在这个教会，他们周三的敬拜里面，有一个人坐在他们中间，一个小时之后就向不同的人开枪，有九位死了，其中被谋杀的一位是他们教会的女牧师，也是这个南卡的州议员 Clementa Pinckney。 嫌疑犯是20岁出头的一个白人。据说让我看完我最心酸的是什么呢，他21岁生日4月份，今年4月份，爸爸送给他的就是一个手枪，45毫米的手枪，这是爸爸给他的礼物。当我们听到这些暴力对生命践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哀伤、愤怒、惊慌不安。会不会有人今天进来带枪仇杀呢？如果他对华人恨呢？其实这不光是今天的光景，在以色列在旧约中的生活情形跟这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非常奇妙，诗篇的128篇，在这种遭受威胁的朝圣的路上，他们唱的诗进入耶路撒冷的，他对这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每一个与上帝有约的人唱一个蒙福的歌。请注意，这首诗歌里没有提到任何负面的画面，跟上一周济南牧师在这讲的那个诗篇129篇是不一样的，那是犁在背上，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那种就是敌人对基督徒的逼迫，对上帝儿女的逼迫，到一个地步，这个上帝的儿女祈求上帝来咒诅他的敌人，让他们像房上的草一样。但是今天诗篇你刚刚读完，你感到这样的吗？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在今天里，所以你要问说，哎，这个诗人是不是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世界，太不实际了，这个败坏的世界明明是这样的败坏。我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诗人现在要特别向一群敬拜他的百姓，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包括今天的你我，说一句话，说看见一个完美的将来的世界，将来的家庭，将来的个人会来塑造你今天的生活。那个愿景不光说真实的要来到，而且这个将来的愿景会塑造我们今天怎么样面临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面临每一个悲伤，不是吗？如果有一个愿景是真实的，是你相信的，你今天就有一个无惧的生活，会塑造你不一样，给我们力量奔跑，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今天是2015年的父亲节，我求上帝用他的这段话，当他描述这种上帝赐福的那种光景，以天父为中心的生活的蒙福之家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到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同心圆就是我们蒙福之家的一个内圈，这个弟兄，这个父亲，每一个单个的弟兄姐妹。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个蒙福之家，是这个中圈的，是每一个 nuclear family 或 extended family， 是一个小家，就是我把它称为中圈。最后我们要看蒙福的教会，这个大的上帝之家，每一个人都在上帝之家里，但是不同的圈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挑战和祝福里。你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先来看蒙福的个人，这个内圈。第一节他就谈到这个根源是什么，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很像诗篇的第一篇这个序言，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记得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向他的百姓讲了一个著名的讲道是什么？登山宝训。如果英文翻译跟原文是一样的 The blessed 的意思，中文是放在后面的，所以这里他说了八福的时候，虚心的人有福了，哀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耶稣基督第一个福就向他的百姓来说的，说诗人在这里讲不是只是给基督徒的，你看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对每一个上帝百姓说，每一个敬畏他的人来说的。因为你蒙福的根源跟我们其他的人想的是不一样的，跟很多中国文化里想的也不一样，更像中国古代说敬天的人有福了，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他虽然是对一群人来讲，你注意这时候他用的都是单数，甚至是用的 muscular， 就是用的是雄性的。换句话说，他虽然向这一群的百姓在唱的时候呢，他是向一个个别的人来说的。尤其他后面你看文法 上下都说你的妻子，对不对？你的儿女，用单数来讲这个弟兄的，他特别像那些男人们，未婚的、已婚的、有家的、没家的、胜任的、不胜任的父亲们说话。所以我的问题要问大家说，这个敬畏耶和华和遵行他道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就能够遵行他的道，按他的方式生活？很奇妙，我在这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没有查其他的经文，就读到我们教会的计划，正好诗篇二十五篇在上一章里头就帮我解答的问题。在诗篇二十五篇他说了十一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因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罪重大。所以这个前提说，这个人是知道罪的，是上帝是审判罪恶的主。一个蒙福的人首先是承认自己的现实，上帝是要审判的，我早早的投降呢是早蒙福，这是第一个哈。接下来他需要上帝的饶恕之后，他就说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呢？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耶和华就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The way he's walking。 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恩典的人，他就在上帝的恩典中被不断的洁净。他对上帝产生两种的态度，一个就是敬畏他，另一个呢是想要跟他在一起亲密的感觉关系。敬畏他是如同他创造天地的主，掌管宇宙和审判万民的主，是加尔文这样说。但是他同时是提醒我们说，他是与他亲密相交的，是跟他有约的，注意到吗？这诗篇里说的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的。当我们爱他，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所以这里的关系说，他最后就必把他的约，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圣经，整本的圣经就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做什么呢？避开他的咒诅，来求他想要做的正确的事，公义良善的事，慈爱的事情。失败的时候甘心乐意接受耶和华的管教，不接受人的管教。这是诗篇提醒我们要走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敬畏是什么呢？是内心深处对意念来讲的。遵行是在这个内心深处改变以后呢，走出一条遵行他的道路。虽然这两个不会永远的一致，我们都有一个落差，但是上帝要一个敬畏他的人能够遵行他的道人，是不断的要做一个调整，什么内外变得一致，对不对？从内心到外面都一样。这是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说，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蒙召的什么恩所相称。因为有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蒙福的源头是上帝自己，在他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还记得这个诗篇吗？喜乐和满足都在他那里。耶和华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是 joy。 第二，这个蒙福不光是一个找到根源了，他有一个享受这个福气的方法，就是你的活法。有福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展现他的生活形态。什么是以神为乐的一个形态呢？第二节说的很有意思，是吧？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让我说一点狠话哈，拒绝上帝做万福源头的人，其实不知道真正的享福，真的。就是你没办法透彻的享受这个赐万福的源头。狮子饿了是找他吃的，这圣经里这样讲的。虽然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喂他，所以他们的盼望，如果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呢，他们的盼望，我觉得跟我过去不信主的一样，就是我能够不工作活着，这是最高境界，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我不用工作，然后就可以享福的人，偷别人的人，抢别人的人，盗窃别人东西的人，甚至盗窃上帝东西的人，无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其实都是不是享受他自己劳动得来的福。我们这中间很多的知识分子，当你用了盗版的软件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享福的，每次的软件都会提醒你，哈哈，时间到了 expire。这是不光是看见的和看不见的都有，这种人实际到头来没有办法有个良心，所有的快乐都是暂时的最终之乐，你同意吗？你如果好好想一想。但这里提醒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提醒我们创世纪上帝造了万物以后呢，祝福他们那个福分，然后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个地，这包括工作的。所以工作不是为了吃饭，但是工作是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所以每一位有上帝形象的人都应该在劳碌中呢得享这个福分。我最近呢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勤劳勇敢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不用我数，在这个教会中有很多的能人哈，经常给你送菜的人，端午节给你送粽子的人，然后关心你的人。 但是我最近呢看了微信圈子里一个最牛的女人以后，我的观点改变了。我发现我们教会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从小没有双臂，本来是没有办法享福的，事情不顺利的，他本来是只能让别人喂着他的人。结果我看这个视频看了一半，我都不记得从哪个朋友圈看到的哈，然后就拉了师母一块儿看。因为这个人从海边弄螃蟹的时候，这个螃蟹夹不到他的脚，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拿那个脚哈，然后能够开门的。你这农村呢，这个门是这么高的，你们中间练武功的人都达不到这个。然后呢，他不光拿这个这个脚洗脸，然后梳头，然后扎辫子，然后炒菜，最后全家最后显出一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然后她是脚吃饭的，最后她能够绣花。哇，我看完了以后我说哇，这人真的 is blessed， 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人。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信仰状态如何，但她跟是上帝创造有约的人，对不对？在创造之中，从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上帝的普遍恩典至少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按劳碌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我看完以后就是快乐啊，我说哎呀，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在我们教会，真的是对我们教会一个极大的祝福。本来是什么都不能的，所以当一个弱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有尊贵的。哎呀，我在想说，如果这人这个记者没有把他的这个丈夫妻子哦孩子弄出来的话呢，视频一传开，是不是有很多人跑去求婚了？很多懒汉可能就跑去求婚了哈，因为很多单身的男士肯定喜欢这样的人。这是为什么在诗篇128篇给我们呈现一个蒙福家，让你看这样一个生活，不光是有一个自己单身干到底，它是有一个家的图画。这个家就是蒙福之家。蒙福之家如果没有妻子，不可能成为蒙福之家的。你看这里说，蒙福之人的妻子是什么呢？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可能感到惊讶，这里妻子被比喻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为什么呢？在旧约中，以色列人被描述为葡萄，因为他们很多的葡萄园，盛产很多的美酒，所以圣经经常把以色列民族呢比喻成上帝的葡萄园，上帝是耕种他们、浇灌他们的。所以上帝也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要成为真正的葡萄树，结好果子。当果子不好好，这个树不被修剪悖逆的时候，就变成了野葡萄树。在以赛亚书就提醒我们，所以诗人我认为他讲把以色列人其中的比喻成圣洁的心腹，所以他用这个葡萄树来代表他是很贴切的。所以我认为诗人在说一个蒙福的妻子是什么呢？是内心，他讲内室嘛，他内心被上帝洁净，对上帝忠贞，因此这样的一个人一定对他的丈夫忠贞。阿们。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充满很多的美善的果子在他里面出来。这种美善的果子在这个丈妻子里面结出来的时候呢，我不论他的心灵、他的思想、情感和他的身体，他身体表述的是说像那个丰满的、哦、这个不要想到只是一个性，但是他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圣经是表达这种吸引我们的妻子、吸引丈夫的这种。在过去的一年呢，我跟师母呢，就是有幸这个为方舟的弟兄姐妹做了一些婚前的辅导，我们把它称为婚导啊。然后呢，其中里面又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你期待有怎么样一个妻子？至少我发现这些弟兄们的作业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说有这样一个答案，我期待我的将来的妻子像结满果子的葡萄树，没一个人这么回答的。不过呢，他们就基本说他希望在这个上帝的约里呢，都愿意把自己和他的妻子在基督里建立这个约定，建立这个约定，然后开始一个新家。他们都连接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然后呢彼此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刚上帝的关系跟他们越接近，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加的接近。耶稣基督也这样形容，虽然这些经文是描述教会和个人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他这样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人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多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你们就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做不了什么事，包括你们的家事，做出来的不一定讨上帝喜悦，不一定能够 让你们的妻子儿女喜悦。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是否蒙福，这个秘诀就是常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道里。我们也可能看中文的时候把这个常为是经常，其实原文呢是一直在那里面， remaining， 一直在里面。你可以想象在他的道中是怎么样，在婚前辅导的这群弟兄姐妹里头呢，他们至少在那六个月里头呢是被上帝的道，因为那里头有很多的作业，他至少被圣经所充满的，接受多少，理解多少，应用多少我不知道，至少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明阳弟兄的状态，我昨天在想，我说他现在应该是很急切的什么，要跟他的这个葡萄树刘月结在一起，他们房子也买了，就是等那个签证呢。李浩弟兄呢在等什么，九月份跟迎娶丁怡姐妹，对吧，这位山东的老乡，英国和美国的同窗，希望那个时候把它变成多结果子的什么葡萄树。赵超弟兄呢就比较惨，他现在正在认真的做他的作业啊，他盼望跟这个锦南姐妹早日能够定出一个哪一天结婚，他现在还不知道哪天结婚呢。但是我认为这周最着急的人呢一定是白玉弟兄，全教会跟他一块着急。上周四他就把他可爱的妈妈张大姐带来了，新房在我们家，然后国内的美丽的照片我也看了一眼，就是婚前的照号。然后后来他岳父岳母也来到我们中间，还带了这个小燕儿，这个应该是外甥哈，双胞胎哈。所以呢这个不仅如此，参加他们婚礼的这些其他的人哈，伴郎要从加拿大飞过来，然后协调人呢推迟他的去台湾的这个探亲，然后呢我作为征婚人呢这个下个星期我们都要走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哈。结果呢最该来的人没来，对不对，小燕没来，他们都集中在6月27号，就是下个星期六，也是这个星期六参加在基督里的这个婚宴。所以这个白玉的多结果子的妻，这个未婚妻还在中国，签证被查，他在大洋的那一半等着呢。我知道他不能感到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有许多事情会改变，对不对，婚礼的时间可以被改变，证婚的伴郎伴娘，证婚人可以改变，协调人可以改变，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俊男美女，他们可以来的，甚至家长等不及了走了，也可以代表林国基在这儿哈，他已经代表很多次做代替家长，是我们教会的标准的这个父亲。当然亲生的父母亲在这是最好的，对不对，你要把最好的福分给你的儿女。但是呢我对白玉说一句话哈，只有一样不能换，其他都可以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福分，他赐给你的多结果子的这个订婚的可爱的新娘吕小燕是不能换，没有人能代替他的，这是信心中的承诺。阿门。你们愿意祝福这家吗？你们愿意祷告吗？说不定这个星期星期四就来了，星期五就来，谁知道呢？ Who knows， 先知都是这样说的。好，接下来蒙福的儿女们是怎么样，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枝摘子，想象一下充满生机的一群孩子像树干那样的茂盛，那么的有活力。你们家里的快和气，我知道带孩子不容易，换尿布啊干什么，但是只要孩子的欢笑声，我们两个现在空巢期，除了方舟的时候我们两个比较快乐，那时候就像他们像孩子一样，其他时间的话都看不见孩子了，对不对，打电话他也不接了， OK， 他可以长大成人了，他可以拒绝你，所以你有点想象力的时候呢，父母亲的那一代其实就是五六个人，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家呢是5、6个人，而我妈妈家是11个，她是最小的一个。我们当代人往往把儿女多呢认为是一个什么贫穷落后的象征，但是你注意，当欧洲人放弃基督教信仰变得自我中心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不愿意生育儿女，政府不断的鼓励补钱没人生，所以很多的不同的移民都去了，阿拉伯人在那儿了，所以这里法国德国英国很多文化的冲突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变成一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都自私自利。我开始的时候提到中国目前的刚刚那个留守的孩子，我到网上一查，是有600万留守的儿童，换句话说中国每一个儿童5个儿童中间有1个是留守的儿童， 是中国很悲哀的一个情况，是留给他的爷爷奶奶带的，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的民族的悲哀。中国人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在生养和工作之间要分割呢？认为我们在文革中这样做，我们现在要这样做，认为钱就能满足，真可怜。我们无知啊，我们可怜，有时候我们也可恨，为什么拒绝上帝的道路？王一牧师在最近写了一个简明的睡眠神学，他这首诗里头说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挺有帮助。他说，人生最要紧的是和谁一起安眠，这代表中国的一个光景，一家人分在一起。我就加了一句说，人生要紧的还有跟谁一起醒着，跟一起睡觉是一件事，跟谁醒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一个繁忙的时代，你放你醒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是跟你的妻子，不是旁边醒来一会儿，哦，对不起，你不是我的妻子。这在中国发生，在美国也发生的。我们今年四月走访了一下不同的这个神学院，然后在密西根这个大金牛的这个城市里，是一个改革宗的大本营，有不少的华人呢在一间的荷兰改革宗的教会聚会。然后呢，他们移民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呢，每一个家庭都是有八九个孩子，每个家庭有八九个孩子。主日在他们敬拜的时候，主要带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教会主要是父母亲要担当一个责任，要向他的儿女传福音。然后虽然旭光和云云他们去年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讲道真深呐、啊，因为每一个父亲都像一个传道人的，跟孩子在家中讲福音的，在他们任何的事情上都会提到福音。他们背教理问答当然是倒背如流，但是这不是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这叫最大的特点，说当问到某一个教理问答的时候，还有教理问答，他们都是问说这件事情对你产生什么牧养的功用，对你产生什么样的改变。这是这间教会，当然他们对外传福音就会弱了，你想八九个孩子，我如果把他带来，这个教会将来的成长是不得了的。真的，在家中带领儿女做门徒，这是我们首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做，你在做其他的事情是蒙上帝喜悦，但是你会失去很多很多。你在那里是个操练，这为什么圣经会说，如果不能够治理这个家的，他不能带教会，是讲这件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呼吁你，不要在这个原来的失败上再加失败。生养和治理这个工作要放在一起，阿们。所以第四节诗人说了一句话，当这个情景出现，不光它的源头，不光看见他的妻子，看见他的儿女的众多，他最后发出一个感叹，看呐、啊、behold， 看呐、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门徒，他要这样的门徒。接下来他把眼光要往后面转，他说一个真正门徒的家庭不能只是把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家里，而是把你和你自己家看作一个葡萄枝，头要接在葡萄树上，对不对？就那个枝要继续的长延伸，成为他人的祝福。这里发出两个祝福，你注意看啊，第四、第五、第六节，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他的繁荣富强。接着第六节说，愿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耶和华。所以这两个祝福是什么呢？他像一个就是平安，另一个祝福就是来自锡安山的，在锡安山有什么？有圣殿。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会说有两个，一个锡安山永远的圣殿要为他们存留，就是敬拜的场所，还有一个呢，平安永久的约为他们存留。诗人在向这一群的朝圣的大军，让他们走向锡安山，走向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的圣殿的时候呢，这个代表上帝赐福源头的地方的时候呢，提醒他们唯有上帝是赐平安的主。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见孙子辈围绕这个桌子的时候，这是蒙福的，他们盼望的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灾难的一个平安领导。所以我们知道锡安山的蒙福就是上帝的圣殿在我们中间设立，以色列的蒙福就是真正的那个沙龙，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万物之间达到一个好处。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以赛亚在描述这个时候和耶利米描述、以西结都是描述的什么？以色列被掳的情景。他们说出跟这个很类似的话，而且把这一段的中间变成了永久。我念一段经文，我相对大家有帮助。在以西结书37:25，他说他们必 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的所住的地方，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永远远要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大卫的子孙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也是直到永远。看到吧，平安的约到永远，圣所到永远。我必居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好，下面提到在座的你我了哈，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原来不是以色列的人，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们在这里有在这个约中有份的，注意盼望这个末世的福分，一生一世原来在诗篇里的变成了永永远远了。原来本来是 all your day， 只是你活的日子，现在说到永永远远，看到那个永远的耶路撒冷的平安之约和永远的圣殿已经来了。我们当知道这个圣殿是谁，耶稣基督，不是吗？他来说你把我拆了，我三天以后就建起来。他指着希律的那个殿说的，这指他死后三天，他是那个圣殿，接下来还赐下圣灵住在整个的教会里面。现在教会不是这个建筑，教会是神的殿，你们是永久的殿。你想想现在我们怎么彼此对待我们对方，你们将来是永远要活在一起的， You stuck forever， 明白了吗？想想我们是永远的殿的组成的一个部分，虽然是石头，但是彼得说我们是活石的 living stone， 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是永远要在一起活着。怎么样对待对方，想一想，我们是圣殿的一部分，你要永远活在一起。我们不光我们这个家庭小家活在一起，你自己有永生，说这一群人要永远活在一起，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缺一个都不行的。你想想那个殿如果少了一块砖是怎么样的，少了一块瓦是怎么样的。还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说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他走之前也说这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也要胜过这个世界。他一复活以后也是对人说这个平安，明白吗？他在成就那个永远的约，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是地震还是海啸，有一件事不变的，他说我的平安不离开你， The peace。 这个不是中国人讲的不出车祸不没有疾病，真的就是胜过死亡的主在我们中间建立永远的约，我们跟上帝已经完全和好了，这个是平安。所以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说，他借着两下拆除那个墙以后呢，让外邦的人就是非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耶稣基督里跟上帝和好了。所以说和好的福音，初代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后来外邦人进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偶然有一点这个听不懂中文的人，像 James 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他们在我们中间从一个角度来说少数，但是我们中间重要的少数，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会伸展我们，会拓展我们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亲爱的葡萄枝们，亲爱的圣殿的活士们，你千万不要轻视今天加入我们教会的李倩和他的儿子 Brandon， 也不要轻视今天加入我们教会这些人，从其他转入我们教会的，或在教会最不起眼的人，不管你对他们了解有多少，不管他们爱你们有多少，他们已经是在这个永远的新约平安之约里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圣灵同样的住在你们里面，也住在他们里面，不是吗？无论我们在这个圣殿里生活，在这个约里头怎么样生活，是磕磕绊绊彼此得罪，无论情形有多么艰难，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彼此我们可以说，愿上帝耶和华从锡安山赐福给你们，愿你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看见他给我们新城耶路撒冷的好处，那天上的城，愿你们看见你们的儿女儿女永永远远的子子孙孙，愿平安归给新以色列人，阿门。我们门徒之家，如果你是个单身，你现在怎么回答你要什么样的家？如果你已经成了家，你希望你的家是怎样一个家？是敬畏他，遵循他道，吃劳碌得来的饭，这个是享福，这样的人是要 prosper。 你的妻子 在那时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橄榄的寨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圣殿的一部分，你想你的教会成为怎么样一个教会，取决你在这个教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教会就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教会。愿上帝在这个父亲节让我们彼此说，父亲们，你们任重道远，但是上帝的恩典够你们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给我们这幅美好的画面，让我们难以想象美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主啊，尽管这个世界有灾难，这个将来的画面要塑造我们今天的人生的方向、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力量，赐下新的恩典、新的力量，让我们奔向新城耶路撒冷，组成新城耶路撒冷，在你平安的约里面彼此说，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听我们的祷告，你祝福这个大家，祝福小家，也祝福每一个个体来到你面前的人。这样祷告，奉那个平安的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有很好的一个父亲节的祝福，我会请这个新东